民数记第20章呢，我们上个礼拜讲到前面的13节啊，讲到那个摩西击打那个磐石出水啊，那这件事情呢，让摩西亚伦呢就没办法进迦南啊。好，那时候我们有讨论说为什么这样子啊？是因为他讲错什么话，还是做错什么事啊？神说他没有尊他为圣啊。OK，好，那这件事情啊，发生在迦毕斯。这个是第20章，一开始他就讲到说啊，他们住在迦毕斯，这里发生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米利暗死在这个地方啊，那这个是已经经过差不多在旷野差不多已经40年，到最后一年了哈。然后呢，在这里摩西击打磐石啊，OK，接着摩西从迦毕斯就差遣使者去见以东王，说你的弟兄以色列人这样说啊。我们所遭遇的一切艰难，就是我们的列祖下到埃及，我们在埃及久住，埃及人恶待我们的列祖和我们。我们哀求耶和华的时候，他听了我们的声音，差遣使者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这事你都知道。如今我们在你边界上的城迦毕斯，所以这个迦毕斯是在以东的边界上啊。那这样子看起来哈，因为迦毕斯据判断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以东的边界啊，可能就是在这儿啊。然后呢，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我们不走田间和葡萄园，也不喝井里的水，只走大道。大道原文做王道，不偏左右，直到过了你的境界。大道就是王道啊，就是这条啊，右边这条红色的这条主要的公路。这在当时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公路，从南边的这个阿卡巴湾啊，一直通到。大马士革哦，那所以这是一条南北向的一个很重要的公路。他们从这个幼发拉底河从两河流域过来啊，常常都要走这条路啊。好，那这条路呢，他们希望这个以色列人啊，希望从这个迦毕斯往北经过以东，所以他求这个以东王让他们走过去。但是以东王说啊。你不可从我的地经过，免得我带刀出去攻击你。以色列人说啊，我们要走大道上去啊。我们和牲畜若喝你的水，必给你价值，不求别的，只求你容我们步行过去。以东王说啊，你们不可经过，就率领许多人出来，要用强硬的手攻击以色列人。这样，以东王不肯容以色列人从他的境界过去，于是他们转去离开他。所以没办法了，以东王不让他们过去，那从神也不让以色列人来攻击以东啊，因为这个以东神也是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啊，是那个以撒的儿子啊，这个以扫的后裔啊，好，所以那时候他们就只好绕行了哈，全以色列会众从迦毕斯起行，到了何尔山，何尔山在旁边啊，也是在这个边界上面，耶和华在附近。以东边界的何尔山上，晓谕摩西亚伦啊，所以是在那个边界上面，对他们说啊，亚伦要归到他列祖那里，他必不得入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因为在米利巴水，你们违背了我的命。你带亚伦和他的儿子以利亚撒上何尔山，把亚伦的圣衣脱下来，给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穿上，亚伦必死在那里，归他列祖。所以，等于是在亚伦过世前几个月发生这个击打磐石的事情啊。那这件事情让他就不能进迦南，所以他很快神就要把他接走了啊。摩西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三人当着会众的眼前上了何尔山。摩西把亚伦的圣衣脱下来，给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穿上，亚伦就死在山顶那里。于是摩西和以利亚撒下了山。全会众就是以色列全家见亚伦已经死了，就都为亚伦哀哭了30天。这个亚伦啊，在以色列的传统里面啊，照他们的传统来说，是一个非常慈祥的一个长者啊，所以以色列人都把他们当作是他们的父亲一样看待啊。所以当亚伦过世的时候，他们非常的悲哀，为他哀哭了30天。后来当摩西死的时候，他们也为摩西哀哭了30天啊，所以你看，这个米利暗死了在迦毕斯，亚伦也死了在何尔山，所以 上一代的都陆续凋零，在这个进江南之的前夕啊，这几个领袖都过世了。那住南地的迦南人亚拉德王啊，听说以色列人从亚他林路来，就和以色列人征战，掳了他们几个人啊。亚拉德在这个迦南地的南边啊。那以色列人他们是怎么会跟他们这个打起来呢？他们可能是走这条路啊，从加迪斯经过赫尔山，然后再往北，所以到这个地方呢，亚拉德王啊，感觉到有威胁啊，所以他就过来跟以色列人征战啊。那这时候以色列人就向耶和华发愿说啊，你若将这民交付我手，我就把他们的诚意进行毁灭。这个进行毁灭意思就是说啊，把他们全然奉献啊，奉献给神的东西啊，凡祭就全部烧掉，对不对？完全奉献。那关于这个战利品啊，你所掳掠的这个城池啦，还有百姓啊，还有这个牲畜，如果是要奉献给神的话，就是全然毁灭掉，不留下一个。好，结果神就应允了以色列人，把迦南人交付他们，他们就把迦南人和迦南人的诚意进行毁灭，那地方的名便叫何尔玛，何尔玛就是毁灭的意思啊。OK， 所以这个旁边有一个城市啊，叫何尔玛。那这个地方就是被以色列人把它全然毁灭。OK， 那这个何尔玛以前曾经，我们也曾经读到关于何尔玛的一个故事。这是在什么时候啊？在38年前，神吩咐以色列人要攻进这个迦南，就以色列人拒绝在那边苦恼。就后来神就审判他们，就说他们要在旷野漂流40年。那时候他们听到这样的一个审判啊，就悲哀了啊。悲哀的时候，第二天清早起来就上山顶去说，我们在这里啊，我们有罪了，情愿上耶和华所应许的地方去。摩西说你们这次去不行啊，这个神不与你们同在啊，不会亨通啊。那但是他们却善感上山顶去啊。然而耶和华的约柜和摩西没有出营。于是亚玛利人和住在那山上的迦南人都下来击打他们，把他们杀退了，直到何尔玛。所以你看38年前他们在何尔玛那个地方被击败，被毁灭。那现在38年之后呢，神给他们一个新的起头，让他们在这个地方胜过仇敌。所以这个是这差不多过去这38年来他们第一次打的一场胜仗。所以他们这个时候在何尔玛这个地方大大的跌倒，现在呢，神让他们在这个地方重新站起来啊，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对比啊。后来接着就发生这个火蛇跟铜蛇的这个事件了，他们那时候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啊，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啊，所以那时候他们走了这个条路啊，叫做往红海的路。那有的地方讲到说是亚拉巴的路啊，所以那时候他们怎么个走法呢？可能是从加迪斯经过何尔山，然后呢，可能往北走啊。那另外一种可能呢，是往南边走。这是为什么会往南边走？因为这个在民数记跟生命记的记载不一样啊，一个是往北，一个是往南。那我们不知道说到底是哪一条路啊。但是总而言之啊，这个都是发生在往红海的路上，就是亚拉巴的路上啊。那这条路呢，不像是那个王道啊，像那条大道那么好走啊，不像那个 King's Highway 啊那么容易。所以这条路呢比较艰难。那老百姓走在这条路上啊，心里面就烦躁了啊，就怨毒神和摩西说啊，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这个是他们在进迦南之前最后的，也不是最后了，这个在这个三十多年来可以说是倒数第二个失败吧，倒数第二个失败。那 OK， 他们就在那边发怨言啊。那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就死了许多啊。那结果呢，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怨毒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啊。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所以你看摩西他就拿了一根杆子，那杆子本来就是那个旗杆吧，上面做了一条铜蛇挂在上面。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一种医治的方式。他们只要抬起头来看那个铜蛇就活了。那如果不看呢就死了。那所以这个是很特别。只要他们一望就活了，一望这蛇就必活。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啊。因为后来主耶稣啊在那个这个福音书里面有提到啊，在约翰福音三章啊14到15节说啊，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所以摩西举蛇呢，就是预表主耶稣啊将来钉在十字架上啊，叫我们这些凡是仰望他的人啊，一切信他的都可以得着拯救啊。所以这个地方讲到一个因信称义的一个原则。他们这以色列人啊，他们得到医治不需要做什么，他们只要看就可以了，只要望就可以了。今天我们得救呢，也是只要仰望耶稣，我们只要相信他就可以了，我们不需要自己做什么功德，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圣经的原则。那为什么要用铜蛇呢？因为铜蛇它是有蛇的外形，可是没有蛇的毒性，所以它只是有这个主耶稣呢，只是今天有我们这个罪人的样式，但是它里面没有罪。哥林多后书5章21节就说了，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所以神让主耶稣呢成为我们罪人的样式。但是呢我们今天就是仰望他之后，我们就可以成为义人，成为义人。在神的眼前呢就没有瑕疵，被神所接纳。接着从第10节开始啊，就讲到他们的一些行程。这个民数记的第21章里面，他有讲到他们的行程是从何尔山经过往红海的路，绕过以东，到了阿伯，然后以耶亚巴林，然后经过到了撒列谷。好，到了民数记33章呢，又有提到这段旅程啊，那边是讲到说从加迪斯到何尔山，然后到经过萨摩拿，然后普嫩，然后阿伯，然后以耶亚巴林啊，所以这个民数记21章跟33章啊类似，只不过是有一些地方讲的比较细，有地方讲的比较粗略啊。那但是呢跟生命记2章却是不太一样啊。生命记第二章啊讲到说以色列人他们要这个绕过以东地是怎么个走法呢，他们从希尔经过亚拉巴的路，然后呢经过以拉他跟以寻加别，然后再走摩押旷野的路到了撒列西啊。好，你说这两个看起来什么地方不一样呢啊，这个地方很不一样啊。我们先看那个民数记这个21章跟33章的啊，这里头你可以把它并在一起啊，把这两个说法并在一起，然后让它更加的完整的话是这样子啊，就是啊变这样子啊。好，从加迪斯往然后何尔山往红海的路绕过以东，然后萨摩拿普嫩阿伯以耶亚巴林，然后最后到撒列谷啊。那我们看这个地图的话呢，我们从这个他就这样走法了啊，阿伯来这儿啊，然后北边是以耶亚巴林啊，然后这个撒列谷就是撒列西啊，那上面最上面的话这里是亚嫩河啊，所以他们从加迪斯起行呢就是绕过以东，从以东的西边然后往北边去，然后呢再从
怎么会是西边呢，
西边了，从以东的西边啊，
还是他们到了东边
啊，他从上面上头到从他北边之后呢再折到东边，然后再往北啊，再绕过摩押啊，到了这个西红的这个国度啊。好，这个是民数记21章跟33章的走法啊，所以你看到他这个也是先这里有加迪斯，有何尔山，有往红海的路，然后绕过以东，对不对啊，然后有阿伯，然后以耶亚巴林，所以这个是撒列谷。那这里头萨摩拿跟普嫩在什么地方呢？萨摩拿不知道在哪里，但是呢有这个考古学家呢他们认为普嫩呢 是在以东的中间这儿，好，那这就很奇怪了。
以东不准他们呢？
以东更不准他们经过，他们怎么可能从以东的这个心脏地带这样子越过呢？所以这个，所以我不太确定说这个普嫩是不是真的在这个地方啊？真的在这个地方的话，就有点说不通啊。但是我后来我也发现，就是说我们所谓这个考古学家或者说一些人，他们认为说，有些地方在哪里，在哪里啊？后来经过很多年之后，发现其实不在那里，在另外一个地方啊。所以我这个普嫩旁边打个问号啊。因为如果照圣经来说的话，这个是不太合逻辑啊，对不对啊？所以我暂时就先把这个路线是这样绕过以东的，从以东的西边到北边这样绕过去，这个是民数记的说法啊。好了，那如果说看生命记第二章的话呢，就又不一样了啊。生命记第二章，它是从他们在绕行希尔山绕了很多很多年之后啊，神说你们现在要这个从这边离开了啊。然后呢，他经过亚拉巴的路啊。到了以拉他跟以寻加别，以拉他跟以寻加别，这是非常确定，这没有什么怀疑的啊，就是在这个阿卡巴湾的这个顶端啊，在南边这儿啊，所以他们是先走到南边之后呢，再走摩押旷野的路到撒列西，所以他是在从东边这里绕上来啊，好，所以这条路是生命记里面所讲的，所以到底他是往南走还是往北走啊，不太确定。感觉上好像是往南走是比较像了，因为他们这个路难行，所以他们这边哇哇叫啊。但是不知道我们那，但是中间有一些地点是在哪里啊，我们也许后来会有进一步的考古的发现吧啊。好，但是这里也很重要的，总而言之啊，他们就是绕过以东就对了啊。那在绕过以东的这个当中啊，他们会经过这个撒列西啊，这是一个转捩点啊。在生命记第二章十四节说啊，自从离开加迪斯巴尼亚，到过了撒列西的时候，共有38年。加迪斯巴尼亚这里讲到说第一次的时候，他们神要他们进迦南，他们不愿意进去。从那时候一开始到了现在要过撒列西，总共经过了38年哦，所以是38年。到了这过撒列西的时候呢，一个转折是怎么样呢？等他世代的兵丁都从营中灭尽，正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誓。所以啊，当以色列人他们经过撒列西的时候啊，是怎么样？过了这条溪之后，老的那一辈都不在了，哦，这都是新的这一代了，哦，那些兵丁都已经死去了，老的这一辈剩下大概只剩下摩西，还有那些利未人啊，利未人不算啊，那其他的都那些老一辈的那些兵丁都死掉了啊。好，所以这个是撒列西，这里是一个转捩点。撒列西就是这样子，这个照片啊，他们这个也是这个冬天雨季有水啊，那到了这个夏天可能就干了，所以他们夏天的时候他们从那边经过是没有水的。那接着他们从那边起行啊，就现在安营在撒列谷啊，撒列谷，然后呢从那里起行安营在亚嫩河那边。这亚嫩河是在旷野，从摩押亚摩利的境界流出来的。原来亚嫩河是摩押的边界，在摩押和亚摩利人搭界的地方。所以耶和华的战记上面说，苏法的瓦哈伯和亚嫩河的谷，并向雅尔城众谷的下坡，是靠近摩押的境界。奇怪了，为什么讲这些哈？这些的用意是什么？所以这里可能是看起来是有一个用意，就是强调这个亚嫩河是摩押的边界。为什么要强调亚嫩河是摩押的边界？因为后来他们这个以色列人跟摩押会有一些争执，甚至于也跟这个亚门有一些争执。这个因为北边这些土地啊，本来是这个亚摩利这个土地啊，本来是属于摩押的，那后来现在被这个以色列人占领了之后啊，这个摩押他到底他的国土的边界在什么地方啊？在这里圣经里面，他这里强调是在亚嫩河啊，所以这个让他们后代的人啊，很确定这个当时是怎么一回事啊。好，亚嫩河是这个样子啊。亚嫩河的意思就是那种咆哮的河啊，所以它是冬天这个雨季来的时候啊，它这个河是非常的湍急啊， 它这个地方有人说这个像大峡谷，小型的大峡谷，这个是雅嫩河，旁边非常的这个险峻。好，接着从那个地方起行，这个是第几节啊？这个16节，21章16节啊，以色列人从那里起行到了比尔，比尔就是井的意思。从前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招聚百姓，我好给他们水喝，说的就是这井。这不是说从前了，就是这个时候了。耶和华对吩咐摩西啊，说要招聚百姓啊，神要给他们喝水喝啊。然后呢，当时以色列人就唱歌说：“井啊，涌上水来！你们要向这井歌唱。这井是首领和民中的尊贵人用圭用杖所挖所掘的啊。”好，这里是这段是很特别啊，讲到说神要给他们喝水，然后呢，这是一口井啊，这里跟这个旷野不一样，这边挖一挖哈，可以挖出井来，在旷野的话是神是让那个磐石出水啊，那这个井水啊，涌上水啊，这是预表什么含义啊？啊，就是讲到圣灵，对不对啊？主耶稣那时候啊，对撒玛利亚的妇人怎么说啊？那时候撒玛利亚妇人在井边那边打水，对不对啊？主耶稣跟他要水喝，然后他说：“这个你怎么跟我要水喝呢？”啊，然后主耶稣那时候说啊：“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就是讲到说外面那一口井，我们喝外面那一口井的水啊，还会再渴。但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呢，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啊。主耶稣所要赐的这个泉源啊，这个原文是说 a well of water 啊，就是一井之水，就是说在我们里面呢，神会给我们有一口井，这一口井里面所涌出来的水呢，是要源源不绝的，是涌到永生的。所以外面那一口井呢，我们喝了还会再渴，但是里面这一口井啊，是会涌到涌流到永生的。那这口井的水到底是什么呢？怎么？所以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呢，就非常的好奇啊，说：“哎呀，求主把这个井给我啊，这个水给我。”那后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啊，那边也提到，在他人信他，从他腹中会流出这个活水的江河来。那耶稣这话是指的什么呢？就是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所以神在我们里面会赐给我们一口这个活水井。这个井水啊，就是讲到说圣灵啊，圣灵会从我们里面涌流出来。所以摩西在这边所提到的这个井啊，就是预表圣灵。神要把圣灵啊赐给他的百姓啊，那要怎么样能够赐给他百姓？他说这第一个要招聚百姓，我好给他们水喝啊。所以老百姓要怎么样？要先被招聚起来，然后呢？神看到他们都集合了，好，神就把这个井啊，让他们这个涌流出水来啊。这让我们想到说，这个当时在这个《使徒行传》啊，主耶稣跟门徒聚集的时候，就嘱咐他们说啊，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呢，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这里主耶稣也把他们要他们聚集在一起，然后呢，等候父所应许的什么圣灵，对不对？所以当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的时候呢，那时候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好，所以你看这个，当门徒聚集在一起的时候，那个神父所应许的圣灵就降临下来了。好，所以当老百姓啊，他们他说召聚百姓，我好给他们水喝，意思就是说啊，召聚门徒在一起，我好把圣灵浇灌下来啊。好，所以在这里呢，这个小小的一个故事啊，让我们看见怎么样被圣灵充满，我们怎么样能够被圣灵充满。你从这里头你可以看到什么原则？第一个啊，什么？
第一个是聚集，
聚集，然后呢？
第二个是谦卑，
谦卑啊，然后呢？
还要唱歌，
要唱歌，还有没有？就剩三个了，好，第一个，我想第一个就是要相信、接受，要等候神的应许，对不对？ 你如果不相信的话，你不会聚集，你一定要相信，对不对？你就是因为相信神，所以你才会聚集在一起啊。神要赐给我们啊水喝啊，神要把他应许的要赐给我们，所以那时候门徒才会聚集在一起，对不对？然后那时候呢要怎么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我们要被圣灵充满啊。许多时候人家跟我们说我们要渴慕要追求，但是我自己有一个感觉啊，就是说神什么时候充满你啊，我们自己好像很难决定。我们最好是碰到像保罗这样的大使徒，他一为你按手，或者碰到彼得约翰帮你一按手，你马上就被圣灵充满，那最好，对不对？有一些很有恩高的人帮我们一按手，我们被圣灵充满，但是多半的时候好像不是这样子。多半的时候我们想说啊，神啊，求你圣灵充满我啊，圣灵充满我啊，然后这个，但是神有他的时候啊，所以我们这当中啊，有时候需要经过一段等候的时间啊，所以我们没办法主动啊让圣灵充满我，但是我们知道说这完全是神的主权啊，所以我们需要安静等候，但是呢，我们一定要在一个信心的当中啊，来等候神。神会按着他的美好的旨意啊，让圣灵来充满我们。第二个就是讲到说要聚集，而且是要跟有信心的神的儿女聚集在一起。我们有看到有一些人被圣灵充满，是他单独在追求主的时候被圣灵充满，这个是非常宝贵，对不对？自己在内室啊，自己在祷告的时候，哇，圣灵充满他，我自己大概也是这样子啊。那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是在一个聚会当中被圣灵充满，而且呢，这个聚会是在要怎么样？就是一个圣灵厉害运行跟充满的一个聚会。在这样的聚会里面，我们更容易被圣灵充满。如果说那些神的儿女呢，对圣灵充满没有这样的信心的话，你在这当中不太容易被圣灵充满。以前我那时候在美国信主的时候，我那时候在一个浸信会聚会啊，那时候我就很对圣灵充满非常的好奇。那时候我就问我们当中的一个姊妹了啊，她算是这个比较这个灵性比较好的，我就问她说，为什么在有些教会里面，很多弟兄姊妹很容易被圣灵充满，但在我们教会当中啊，好像没有听过这样的事情。那个姊妹说，对，她也是有同样的问号，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子，所以可见啊，很多人都渴望被圣灵充满，但是在有些环境就比较容易，在有些环境就比较不容易，那我想这是跟有没有信心有关系。在有一些教会里面，他们比较不教导这一些，然后甚至于呢也比较
排斥
这些，那你在这样的聚会里面就很难被圣灵充满啊。但是你在另外一种环境里面，大家对于圣灵充满啊非常接受非常敞开的话，在那个地方你就比较容易被圣灵充满。所以要跟有信心的神的儿女聚集在一起啊。然后第三个是要开口扬声赞美主啊。他这里说要唱歌，对不对？唱歌为什么要唱歌啊？因为我们口开心就开啊。你如果嘴巴闭着不容易被圣灵充满，你要开口，当你一开口啊，这个圣灵就很容易充满你。这个是屡试不爽啊。好，所以当我们很多人在敬拜神的时候被圣灵充满。为什么？那时候他口开了，他里面灵也开了。这时候啊，圣灵容易充满你啊，所以要扬声赞美啊。最后就是要谦卑，要虚己，要认罪，要倒空，要挖掉一切拦阻圣灵涌流的障碍啊。什么障碍啊？骄傲啦，己见啦，还有罪恶跟不信。他说啊，这个要用，这是这仅是首领跟民中的尊贵人用圭用杖所挖所掘的。这圭跟杖都是他们这个权力的象征啊，但是他们愿意放下身段来用这个圭用这个杖啊来挖这个井，所以他们意思就是说他们要谦卑自己，他们放下身段了来挖这个井，因为他们知道说他们这个井水啊对他们来说比他们自己的权位要更加的重要，所以他们放下自己，然后放下自己的意见，同时呢 也要认罪，认罪就是你把里面的那些石头都挖掉，那些阻碍都挖掉，把那些不信呢都放下，这时候呢才会让圣灵来涌流。所以怎么样被圣灵充满呢？你要相信接受，等候神的应许，跟有信心的神儿女聚集，然后呢要开口，口开心就开，同时要谦卑自己。那这个谦卑、虚己、认罪跟倒空，这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啊，神在我们身上做工，让我们里面的一些观念，让我们自己啊更加的这个降服下来。所以当我们一倒空啊，神的灵就进来。所以这个最后这一道是非常重要。圣灵充满是神主动，但是我们自己有该自己做该做的这一部分啊。好，那这里有一段也是很宝贵。他们接下来怎么走啊？那接下来只有这18节到20节，他们说啊，他们从比尔啊起行啊，然后呢，到了这个旷野的什么？从旷野往马哈拿去啊，然后从马哈拿又到了一个地方叫做拿哈列啊，然后从拿哈列再到巴莫，从巴莫再到摩押地的谷，然后再到什么？下望旷野的皮斯加的山顶啊。OK， 哇，这些地名放在这里是有什么含义呢？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字的意思啊。比尔是什么？比尔就是井的意思，对不对？刚刚那个他们就是向井歌唱啊，就这个比尔啊。马哈拿呢？马哈拿是耶和华的恩赐，耶和华的礼物啊。拿哈列是讲到神的溪谷，神的谷啊。巴莫呢是讲到高地。摩押地的谷呢？摩押的意思就是说从父亲来的，因为他是乱伦生的，所以摩押的意思是说从父亲来的。所以摩押地的谷呢，意思就是说从父亲而来的一个山谷啊。毕斯加山顶，毕斯加的意思就是裂缝啊，所以是说讲到说裂缝的山顶。那这些名字啊，名字放在一起了，你就会看到说这里头有一些属灵的含义啊。井是讲到什么？井是讲到圣灵充满，对不对啊？所以呢，在比尔这个地方，我们领受了这个圣灵充满，我们里面呢活水涌流，对不对啊？好，当你领受圣灵充满，当活水在你里面涌流之后，你就会领受什么？耶和华的恩赐。所以你会得到属灵的恩赐，会得到属灵的祝福，对不对啊？一旦圣灵充满，神的恩赐也跟着来，神的祝福也跟着来，你会发现呢，你在平常做一些事情啊，都有神格外的恩典啊，所以这个是神的祝福啊，好，而且最宝贵的当然是属灵方面的祝福啊，超过这个属世的啊。那接着呢，哎，就要下到神的溪谷啊，所以神不是让我们老是一直停留在一个这个好像很高昂的一个环境当中，有的时候会带领我们进到一个谦卑谷啊。所以神的溪谷意思就是说从神来的苦难跟困境啊。这溪谷是这个是比较低的地方，同时呢它有时候雨季来的时候会有洪水，所以这都是讲到苦难，苦难。那经过苦难之后呢，下一个就来到高地，所以哇，经过水火到丰富之地啊，所以每一个苦难对我们来说都是神的给我们预备，在造就我们，让我们能够进到一个丰富之地，进到高地啊。进到高地就哈利路亚，对不对？但是接下来又有一个从父而来的山谷，这讲到什么？这就有个山谷了，就是讲到说信心的黑夜。这个从父而来的山谷跟神的溪谷有什么不一样？有一点不太一样。神的溪谷是讲什么？这个溪谷这个谷啊，是讲到这个冬季或者雨季会有洪流的这个溪谷。所以一到冬天，下大雨的时候，哇，那个本来是干涸的一个干的一个谷地啊，它就会有洪水啊。那这个从父而来的这个山谷，这个山谷这个字，摩押地的谷啊，这个谷这个字是不是这个溪谷？它这个是讲到说是两侧的山壁所包夹的一个深谷，它当中没有溪流的，是干的啊，就两边的山壁很高，把它包夹在一起。所以啊，这个山谷啊，我们可以比较觉得说这很像是星星的黑夜。这个神的溪谷啊，虽然是说有苦难啊，但是在这个苦难当中，有时候我们还是感觉到神的同在，对不对啊？还是会有水啊，水虽然有时候这个水是这个让我们 一方面是讲到苦难了、啊，但另外一方面呢，也讲到说这个是也让我们不会说是枯干，对不对？哈，但是从父而来这个山谷啊，这个山谷是没有水的，这是一个干旱疲乏无水之地啊，是非常的枯干的。这讲到什么？神的同在好像失去了。那在苦难当中，神的同在会更加的丰富。在苦难当中呢，会有神的喜乐，圣灵的喜乐与我们同在。但是在信心的黑夜里面呢，连这些都没有。你好像没有办法在这个苦难当中，在这个信心的黑夜当中啊，摸到神。所以这个在雅歌里面有提到啊，像这种经历信心的黑夜，还有在上行之诗的最后倒数第二倒数三篇是最后一组，然后倒数的这个六篇是第二组，真的也是讲到信心的黑夜啊，信心的黑夜，你好像摸不到神，这时候你只能凭着信心往前啊，一直走到说这个从这个黑暗当中啊，从这个隧道当中走出去为止啊，所以这个是从父亲而来的，这个就是从神来的，所以都是神在这边造就我们，借着这些苦难，借着信心的黑夜。当你摸不到神的时候，你是不是要这个就不信了？不是，我们还是继续的往前。我相信说到的时候，神会让我们从这个苦境当中啊转回啊。然后呢，接下来就到了这个比斯加山顶，就讲到裂缝的山顶啊。裂缝是讲到什么？十字架
破碎，
破碎，对。这个讲到说什么？这个经过十字架而藏身在主里面。对不对？然后呢，在山顶讲到说，我们与主一同坐在天上啊。他这里是下望旷野的比斯加山顶，从这个地方可以往下看到那个旷野。所以这个为什么是裂缝啊？裂缝讲到说，这个有磐石，它裂开来了，然后我们可以藏身在这个磐石的里面了、啊。这里是有一个磐石的一个裂缝，我们躲在里面。就讲到说，主耶稣的十字架，这个雅歌第二章嘛。讲到说，我的鸽子，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对不对？那就讲到说是一个裂缝的山顶，我们躲在主的里面。主耶稣因为十字架它破碎了，所以我们可以躲在里面。同时，我们也是经过十字架的经历之后，我们今天跟主的联合就更加的深，更加的紧密。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跟他一同坐在天上，坐在天上啊，一同掌权，一同掌权。所以。当经过这些经历之后啊，我们里面那个权柄，属灵的权柄就会增加，我们里面就会有这个王的生命啊，就会有这个王的这个度量，这个可以跟主一同掌权。掌权是为了什么？为了要对付仇敌。所以接着你看到接下来他就讲到属灵征战，征服仇敌。从第21节开始，他们就战败了这个亚摩利王西宏跟巴山王噩、哦、他们怎么样能够征服他们呢？因为他们经过了前面这一些被圣灵充满，然后得到神的恩赐，属灵的恩赐祝福，接着呢在苦难当中被神制作，然后经过水火到了丰富之地，然后经过信心的黑夜，最后呢跟主更深的联合，坐在天上，以至于他们现在可以在属灵征战当中啊征服仇敌。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要面对这个西宏啊，亚摩利王西宏。这时候他们到了这个西宏的这个边界了，以色列人就差遣使者去见亚摩利人的王西宏，说：“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我们不偏入田间和葡萄园，也不喝井里的水，只走大道啊，就是王道，直到过了你的境界。”他们这些话跟当初跟以东王所讲的一样啊，但是神已经跟他们说啊。神把西宏已经交在他们手中了，他们就先试试看 ，OK， 先跟西宏讲这些和睦的话。那果然神让这个西宏啊心里刚硬啊，不容以色列人从他的境界经过，而且就遭拒他的众民出到旷野要攻击以色列人，到了亚杂与以色列人征战啊，亚杂就是在这个地方啊，所以他的首都是西实本啊，从西实本出来。到了亚杂跟以色列人征战，以色列人就用刀杀了他，得了他的地，从亚嫩河到亚伯河啊，然后呢，直到亚门人的境界，因为亚门人的境界多有尖垒啊，这个 亚蛮人这旁边这边很多碉堡，所以他们一直到这里就征服了这个西宏的这个境界，然后一直攻击，然后往前到了西斯班，以色列人夺取了这一切的诚意，也助亚摩利人的诚意，就是西斯本和与西斯本的一切乡村，这西斯本是亚摩利王西宏的京城，西宏曾经与摩押的先王征战，从他手中夺取了全地直到亚嫩河，所以这个西宏这块地啊，这不久之前还是还是摩押的，你看这个右边这个地方啊，这个本来是都属于摩押，所以摩押的这个领土啊，本来是从撒列西一直到亚伯河啊，但是后来呢被这个西宏夺去了，所以那边有作诗歌的说啊，这说你们到了西斯版院，西宏的城被修造被建立等等，这里都在讲到说当时这块地呢就是被西宏给夺去了啊，这个也是写这些呢，也是让以色列后代他们知道这块地啊，这个虽然最早是摩押，但是后来被西宏夺去之后，他们现在在战胜了西宏，所以他们就有合法的理由啊，就居住在这块地上了啊。那摩西打发人去窥探亚谢，以色列人就占了亚谢的阵势，赶出那里的亚摩利人啊。亚谢再往北一点，以色列人转回向巴山去，巴山王噩和他的众民都出来，在以德来与他们交战。巴山王噩啊，北边，那他的首都是这个亚斯他路，所以他们在以德来那边打仗啊。耶和华对摩西说：“不要怕他，因为我已将他的和他的众民呢，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中，你要带他像从前带住西斯本的亚摩利王西宏一般。”于是他们杀了他和他的众子，并他的众民，没有留下一个，就得了他的地。在这个申命记里面说到这个巴山王噩，说啊，利法因人所剩下的只有巴山王噩，他的床是铁的，长九肘就是四米。宽四肘就 1.8 米，都是以人肘为度。现今岂不是在亚门人的拉巴吗？OK， 所以这个是他是一个巨人啊，非常高。这个床就长四米啊，所以这个人的这个高度啊，我看这个不亚于这个哥利亚啊。OK， 所以这个他们能够战胜这个亚摩利人啊，这个是非常非常不简单的事情，但是他们现在好像没有对神发出一点疑问，说哦，他们好厉害，他们好高啊，我们像蚱蜢一样，没有，他们面对这样的巨人，他们好像二话不说就把他们给击败了，所以胜败不在乎人，乃在乎耶和华，他们照着神的吩咐去做。现在这个第二代就意思就是说啊，这是新造的人，不是我们的旧人，今天我们要在属灵的征战里面得胜啊，我们靠着旧人是不行的，一定是里面的新造的人要成长要成熟，所以我们要让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这时候啊我们就可以胜过仇敌啊。好，那所以后来这块地啊，这两个亚摩利王的这个土地啊，就都被以色列人征服了，后来他们就把这两个国度啊就分给了以色列的两个半支派啊。以色列人就起行了，在摩押平原约旦河东向着耶利哥安营啊。好，所以他在这个摩押平原，摩押不是在南边吗？不是，因为以前这个地方是属于摩押的，所以那个地方到这个北边这块啊，圆圈这里啊，后来还是叫摩押平原，虽然已经不属于摩押了啊。那他们就在这个地方有个石亭啊，在这边安营，然后对面就是耶利哥啊。那以色列人向亚摩利人所行的一切事，希波的儿子巴勒都看见了。然后呢，摩押人因为这个以色列民甚多，就大大惧怕，心内忧急，对米甸的长老说啊，现在这众人要把我们视为所有的一概填尽，如牛填尽田间的草一般。那是希波的儿子巴勒做摩押王，所以后来他们就找了这个术士啊，巴兰，要来咒诅以色列人， 那个我们就下个礼拜再来说，好。